相聚，然后彼此学习。谢主，你听得懂中文吗？
听懂。
哦，很棒，很不简单。
一点点。
从昨天到现在，我一直在祷告一件事，我在寻求说，主啊，今天的信息应该从哪一个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？啊，听得很清楚吗？我想稍微做一点简单的调查哈，弟兄姊妹，你得救十年以上的举一个手，得救十年以上，好，那得救在两年以内的举一个手，两年以内，所以大部分都是两年到十年之间，对不对？那老师是有一个寻求，一个向主说啊，是应该要从这个比较初阶，比如说是创世纪这样最基本生命的启示开始说呢，还是直接帮助你带到另外一个意象的境界？我是很想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，你们是希望直接看一看那个比较深的意象呢，还是说希望哎，老师啊，你帮助我在生命中啊慢慢的成长，我想要知道你们的感觉，希望是
要深一点。
要讲深一点吗？你们没问题。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想是这样子哈，没关系。我们来读一下以西结的意象好吗？大概以前哈，这个并不了解什么叫做意象。或者是说听过也不一定是很清楚啊。那我们来翻开以西结书第一章啊，那你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啊，翻开了把第一章啊整章稍微念一下来，速度快一点。以西结书，你知道以西结书在哪里哈？你们的那本的话，你翻开一下，以西结书、赛耶、埃及但，啊，以西结书，啊，我知道，如果我们直接讲到这边的话，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看都很少看啊，待会我们的速度稍微加快一点。不然的话一下子啊读这样的经节大概很少人听得懂的。好，那我们很快的，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啊，第一节弟兄来读。
当
三
十
年
四月初
五
日，
以
西
结
在
加
别
罗
河
边
被掳的人
中，
天
就
开
了，得
见
神
的
异
象。
好，姊妹，
在加勒底人地加巴罗河边，耶和华的话特别临到父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。
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周围
唯
有光辉，从其中的火焰
发
出好像
弟兄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，他们的形状是这样，有人的形象，
各样有四个脸面，
他们的腿是直的，脚掌好像牛犊之蹄，多灿烂如光明的铜，
在四面的翅膀下有人的手，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，
翅膀彼此相接，行走并不转身，各具直往前行。
这一脸的形象，前面各有人的脸，右面各有狮子的脸，左面各有牛的脸，后面各有鹿的脸，
各展开上面的两个翅膀相接，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。
他们俱各直往前行，云彩难聚，他 他们就往哪里去，行走并不转身。
至于是火物的形象，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，又如火把形状。火在湿火物中间散起下来，这火有光辉，从火中发出闪电。
这火舞来奔走，好像一面光彩。
我正观看火物的时候，见火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，
轮的形象和颜色好像水苍玉，四轮都是一样的样式，形状和做法好像人影靠拢。
轮行走的时候，显示方都能直行，并不掉转。
这一轮高二可谓四个轮王，都周围蛮有眼睛。
火物行走，轮也在旁边行走。火物从地上升，轮也多上升。
轮往哪里去，火物就往哪里去。火物上升，轮也在火物旁边上升。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，
那些行走，这些也行走；那些站住，这些也站住；那些从地上升，轮也在旁边上升。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。
活物的头顶上有穹苍的形象，看着像可悲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顶上。
从舱以下，火物的翅膀直张，彼此相对。对，每火物有两个翅膀遮体。
火物行走的时候，我听见翅膀的声音，像大水的声音，像全能者的声音，也像天上的声音。
火物站着的时候，
将翅膀垂下。
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上有声音，他们站住的时候，并将翅膀垂下。
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。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。
我见从他腰上有仿佛观音的金睛，周围多有火的形状。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象，周围有光辉。
夏日的日子，云中红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。这就是阎王万国耀的形象。我一看见就匍匐在地，又听见一个说话的声音。
弟兄姊妹，我知道啊，你们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经文的举一个手，第一次啊，所以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感觉怎么样？好像不知道在讲什么，是吧？
对，听不懂
啊。很多圣经的这个话语啊，是可以直观的。直观的意思就是你读到什么你就是什么，比如说神是爱，马上你就了解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像这一段经文看不懂。哎，你觉得你看得懂他的意思的举一个手。完全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以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信息？
没有。
也没机会啊。我们今天啊，大概这一章啊，因为每一个人这个生命的程度经历不一样，他能够感触的情况也不太一样。我希望在这边啊，虽然有一些是刚刚得救的，但对这样的经文啊，你求主啊给你一个完全敞开的灵，一个倒空的灵。我们成为倒空的器皿的时候，你接受这些话语很容易就进来了。阿们。
阿
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很简短的意象。老师刚才哦，看你们读哦，听你们读哦，老师都很难过。为什么？实在不知道在读什么，还在继续读，是不是啊？不要担心，慢慢的，当你有属天的眼睛来看神的话语的时候，这些话都成为活的。阿们。
阿们。
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意象，叫做风云火金的意象。风云火金的意象。好，一个这个看见意象的人有一些条件的啊。今天你要来听这样的道也有一些条件的。我们来看第一个经节，来一起念。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，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 天就开了，得
见神的异象。
哦，你现在开始哦，老师都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，就看着上面就好，方便一点，这样速度快。首先我要先跟你讲什么叫做三十年。三十年，如果你稍微懂一点英文或者法语的话，我相信啊，英文三十岁叫做什么 30 years old， 三十年的老了，如果是直翻的话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三十年老师现在是直接告诉你答案，好不好？一般的话我都是要考学生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表示这个人他的生命成熟的时候叫三十岁，好不好？怎么样证明呢？来看一下民数记四章二节到三节，来一起念。你从立位人中将科长子孙的总数
照
他们的
家
世
宗族，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，说全都计算。
立位人要服侍主，三十岁以前，对不起，不够成熟，要从三十岁到五十岁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三十岁是一个开始服侍主的年龄。阿们，
阿们。
好，历代志上啊，二十三章来，立位人从三十岁以外啊，不是，是什么呀？以上的意思，懂我的意思吗？然后要被数算，只有这些人可以来服侍神的意思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来再看一看什么叫做第二个经节，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。我现在三十岁，我是以西结，这一年是我怎么样？是被掳，以色列人是不是被掳了？被掳的第五年，也就是说他被掳的那一年几岁？25岁。25岁。来，请念一下民数记八章二十四节。来，
立位的人是这样，从25岁以外，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。
你知道什么叫做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吗？不是说你已经有资格来服侍哦，乃是啊，你是一个学徒，用这个25岁以上啊，开始怎么样？看看人家真正服侍的那个祭司是怎么服侍的，看看人家立位人是怎么服侍的。我呢，在后面啊，当一个小弟啊，他怎么做，我怎么做，听得懂吗？就跟着学，这叫做学徒的日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经过这个学习的过程啊，我们不会成长的。对不对？我们不可能成长的，阿门。啊，老师在那边讲的时候啊，为了要帮助你，所以我就尽量的不讲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神学什么大道理，我就直接告诉你，好，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，我们最晚到什么时候？
11:30。
十一点半。
没关系，老师可以拖长。
好，我们这边哈，我们就尽量把一些观念很深的带到你的里面，阿门。好，来。大家看，看见异象的人应该是怎么样人念这个经节？
在加勒底人之地，加巴罗边，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户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
耶和华的灵站在他身上。
有什么呀？一个看见异象的人是怎么样的人？他有他的出生背景的，他是谁的儿子啊？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布西是什么意思了啊，慢慢告诉你。加勒底人之地，加巴鲁河边，嗯哼，我们一步一步来哈。我告诉你，祭司是布西，这个以西结啊是布西的儿子。布西他原文的意思是耻辱的意思，被藐视的意思。很少人有这种名字哦，会有这种名字吗？骂自己的孩子是个小笨蛋，是个奴，就是用很奇怪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孩子，有吗？ 但那段时间是被掳之时，知不知道？这个一个国家啊，都快要灭亡的时候，他们取自己的儿子的名字都不太好听的。记不记得以赛亚他自己怎么取他自己儿子的名字，也都不是很好听的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好，被辱、羞耻、被藐视。而这个被主用的人，看见异象的人，是一个被藐视之子，听得懂吗？你我其实出生背景都不怎么样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主有一天来寻找我们，主把我们寻回来到他面前。我们虽然出生是被藐视、耻辱、羞辱之子，但是主有一天来使用我们。阿们。
阿们。
以西结什么意思啊？
价钱。
以西结啊 ，Ezekiel 哈 ，Ezekiel 本身是神的意思，神必加强，大能者是你的力量的意思。哇，我们虽然是羞辱之子，不怎么样。但是神来怎么样加强我们，加强我们，懂吗？我们是被大能者这位神所加强来服侍他的人。阿们。是凭着你自己的能力吗？
是，
乃是凭着神他的能力。阿们。好，来看见一下，还有一些条件哦。这个不仅仅以西结是这样，连约翰也是这样，一起念。
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
我在上课的时候有讲，其实我这边不想多说，但是很快的带给你们。一个看见神异象的人，是有份于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的人，懂吗？一个看见神异象的人是怎么样？已经到了人的尽头的人。加巴鲁河边是什么地方啊？是很漂亮的地方，很悠闲，很自在，像巴黎吗？不是哦，加巴鲁河边就是像那个拔摩的海岛一样。拔摩海岛是不是哎这个夏威夷啊？不是哦，是怎么样？受监禁的地方，懂吗？受监禁的地方，你当你被监禁的时候，请问？你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吗？是怎么样？你根本没有自由，对不对？你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了，是不是？一句话，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。阿们。好，这个是另外一个条件。来，一起念。
当主日被圣灵感动，
听见在我后面有声的
你要知道啊，看见异象的人，他本身是有一个条件是，看见异象的人，他的时间点是很特别的。一个人不够生命成熟，对不起，还要慢慢学习，知道吗？经过这个学徒的过程，等到他生命成熟的时候，主要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完全属乎他了。请问主日是不是只有星期天呢、啊？什么叫做主的日子？很好，就是什么时候啊，你这个人完全被主得着了，你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他的，听得懂吗？是主的日子，是每一天我都属乎你。什么时候我已经被你完全得着，我被你买了，我的日子就是你的，所有都是你的。阿们。当你知道你的主权不再是你的，而是主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这就叫主日。当主日，感谢赞美主，你已经知道你不再属乎你了，你乃是属乎主的自己的时候，这时候有一点条件了，听到什么？听到主的声音。我告诉你啊，要听话很不容易的。老师有四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哈、哦，大的已经到大学，小的很小，就是啊，哎呀，经历很多。要小孩听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我们这个人啊，大部分都是怎么样应着景象的人啊。你想要听话，你要耳朵也要受割礼啊，知道我意思吗？ 要受割礼。今天能够来到主面前，能够听见主的话，不是因为我们有那个能力听，乃是呀，我们的耳朵啊，经过了对付，经过了对付，能够听见神的话语了。阿们。原本啊，我们印着景象，主怎么说都好奇怪，怎么都是在后面说啊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刚开始生命的起头的时候，主的说话都是否定句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你不可以那样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有没有常常有这种经历啊？圣灵属灵的话经历很奇怪啊，就是良心的控告，这个话这个事情不可以做，动不动有些这个对不起啊，这个我很清楚了，但并不是定罪哦，并不是定罪，弟兄们哈，不要难过。我已经信主多年，但是我这个阴影改不掉，有没有？改不掉，有哦，很多哦，你不要难过哦，这不是定罪你哦，而是为什么？当你每一次错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一点声音啊？哎，这不太好哦。不管是健康的与否啊，是不是都有一点声音在那边讲啊？但是听不听，很难听下去，是不是？听不太下去。所以啊，都是声音从后面来。奇怪了，主不是一直在前面引导引领我吗？他的声音应该在前面吗？为什么在后面？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哦，都是应着景象的人，没有办法听见神的话。主要我们往东，我们偏偏要往西去啊，知道我意思吗？当你听见了，你要做一个什么动作？来，一起念。
我转过身来，要看谁说神与我说话。既转过来，就看你是个真正的
人。你听见神的话了。你要什么动作？你要转身呐、啊，你要转呐、啊，转就是悔改的意思。你不悔改，你还是这样走你的道路。但什么时候你开始转了，后面就讲你就看见了，懂吗？你想要看见神的意象吗？很简单，但是也很难，因为那个转最难啊。那个大部分人是不转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生就是这样，我到了死我也是这样，我行我素，谁能管我啊？懂吗？但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有一个受教的耳，听见神的说话，然后开始回转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你开始有条件看见异象。阿们。所以啊，以西结看见异象不是简单的事哦。一起念。
那人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把我所指示的，你都要用眼睛看，用心要看见了。我看到这里来，这里要指示你，把你所看见的，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。”
弟兄姊妹啊，这个是所有啊，他看见异象、听见主的话的人，他生命有改变的人，都有这样同样的经历的。阿们。我也希望你们真的有从现在开始用一个道通的灵来到主面前，然后让他能够向你说话。阿们。
啊，
来继续。我观看，
见
北风从北方刮来，
随着有一朵包括闪耀火的大云，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，好像光耀的晶晶。
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今天能够把第四节搞定就很不错了，但是我特意的让你读一读整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受过那种训练，能够怎么样安静下来读主的话语，知道我意思吗？一个读经的人啊，起码有好几种方式。第一个要怎么样？你默读，你要怎么样安静到主面前，安静到主面前，好不好？默读主的话语。再来呢，要导读主的话语，把主的话当作祷告的话来怎么样祷告，慢慢的这些话就好像这个叫什么咀嚼啊，慢慢才吃得进去，本来这个话完完全全都在外面的，这些话哪一个点看得懂啊？没有一个点看得懂的，对不对？当你安静到主面前，用祷告的灵来向主说话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主会把那个光
启示给你。阿们。我观看，他看见的，他看见什么呢？见狂风从哪里刮来？北方刮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北方。来，诗篇七十五篇六到七节一起念。因为高举，唯有神。高举，飞从哪里？东，飞从西，飞从南。那高举从哪里来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哈？阿门。哈利路亚。唯有神，北方来。阿门。好，再来。这个高举的是个事哈。讲到这个狂风的风，我们风云火金的经历的第一个叫做风。第一个叫做风啊，我们念一下三十七节，三十七章九节，来，主对我说：
主对我说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说，
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
原来
在这些罪人的身上，使他们为我来。
你读过圣经一遍的，你知道这个。曾经有一段路哈，在以西结里面讲到，哇，平原里面一大堆枯骨，对不对？
对。
突然神要求这个以西结向他们说话，对不对？说吹气的话，是说什么？把神的心意说到他们里面的时候，这些骨啊就开始怎么样？骨与骨连结，然后怎么样？肉和结合筋就开始长。那最后呢就长成了，然后把外面那个皮肤啊还有彰显的面貌啊就开始长出来了，而且还不是一个，还是一个极大的军队，是不是？因为怎么样，你我其实原本就像个枯骨一样，一点生命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堕落在世界罪恶之中的时候，你会听得懂神的话吗？你会有感觉吗？坦白讲啊，活人有感觉，死人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对那个是非对错的感觉没有感觉的，是不是啊？但主有一天向我们说话了，来向我们传福音了，把神的道注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开始啊，我们不再单独了，我们是跟弟兄姊妹连在一起啊，对不对？刚开始只是相连，骨与骨相连，但慢慢呢接着结合经，好多的这些弟兄们在那边服侍啊，在那边劳苦啊，开始怎么样连结起来了。连结还不够，还要长成，对不对？长成那个基督的身量，对不对？最后呢，哎，这个长成啊，嘿，有一个彰显了，对不对？懂我的意思吗？而且这个彰显啊，不仅仅是彰显本身哦，还要成为一个完整的军队。阿们。基督徒的一生，他的服侍的经历都是这样，刚开始看的时候这些都是图画，没有一点看得懂，也不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风来了，风是什么呢？来，三十七章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于是我遵命
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人骸骨，骸骨变活了，并且站上成为极大的军队。
这下分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遵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变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
所以这个风啊，风不简单啊，是那个气息，是那个生命，是神的道，听得懂吗？其实啊，圣灵的那个灵字，圣灵的那个灵字啊，翻成中文起码有三四种翻译。第一个就是空气的气，第二个就是风啊，后来呢才是圣灵的灵字。所以讲到风的时候，它是一种形象，但是指称后面的是什么？圣灵的工作，好吗？所以啊，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风来了，过来呢，就经历了另外一个 啊，其实啊，来念一下这个经节，你也可以能够理解啊。风随着意识飞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阿们。所以开始经历的风云火经的经历的第一关叫做风的经历。阿们。圣灵的工作。好，来，我们也看一看这个风有什么样的风。如果微风啊，轻轻的吹，真吹过然后就走了，也就算了。但是有狂风，有大风，有什么差别？一起念。继续。好，大风吹过，就被圣灵所充满，好吗？大风吹过，被圣灵所充满。来，我们看看云是什么概念啊？出埃及记二十四章，来一起念。
耶和华的荣耀在西奈山，云彩遮盖了六日，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我上来。
风来了，云来了，风可以这样子轻轻的吹过，风也可以怎么样，像狂风暴雨一样这样吹过，差距很大。阿们。第二个，风来了，云也跟着来了。云是什么概念？来，一起念。
当时云彩遮盖
耶和华的光环就充满了帐幕。
云啊，哼哼，来，我告诉你们，云啊，这个以色列民啊，在旷野行走几年？
40年
之久。你知道那个旷野哈，很热的。老是从这个美国的这个加州一个非常热的一个城市来的，你知道那个城市很好玩啊，只要你开车对不对，停了车在路边忘了把那个遮阳伞啊，哎，把它放上去对不对，结果你下次来去开车时一摸到那个车把啊，就晒焦了，你知道吧，它那个热度啊，你只要把一个蛋，好好的蛋，正常的蛋放在那个上面，什么都不要动，然后过一天下午那个可以吃了，你知道吗？那种热度很热很热，我从来不知道热可以热到那样的程度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个是什么地方？旷野，西奈旷野，热得不得了，不要说40年啊，40天都受不了。如果没有云的遮盖，记不记得神是怎么样差遣那云柱？白天是云柱，晚上是什么？
火柱
来引领他们，对不对？云柱是什么？
遮盖
恩典的托柱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恩典的托柱。慢慢的我会讲到很空，因为今天也大概只能讲到这一节。来，一起念。
因为耶和华神实在是烈火，是禁邪的神。
哎，弟兄姊妹，刚才讲到风、云、火，最后一个是金啊，那是光耀的金晶，而且是金银合金。哎，您有没有注意到老师在讲的话哈？来，你看看哈，来翻译这段经文，重新翻的，你来仔细看一下哈，一起念。我观看见风，然后呢有一朵大云，再来有火。
周围有
光辉，
从其中
就是从火中散发出的，
看来好像
光耀的什么
金
银和金，懂我的意思吗？那个金不是 pure gold， 不是纯金的概念哦。那个金啊，其实所有的金子哦，你可以带上去啊，怎么样的，都叫 K 金，是不是 ？K 金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有某一个百分比是其他的金属掺杂，真正的纯金是流质的透明的状，真正的，所以大部分的是合金的概念，懂我的意思吗？这边是不是讲到风，而且是暴风狂风，对不对？这边是不是讲到云，而且是大云覆庇，对不对？这边是不是讲到火，火是谁？ 神是烈火，阿们。神是烈火，这边最后讲到那个金金，乃是一个金银合金。如果你上我的课，你会知道这个金是在代表什么？父神呢、啊？神圣永远不变的性情，性情。而银是讲了什么？旧约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哈、哦，已经被卖掉了，要把它赎回来，要用什么来买？叫做银币，对不对？这叫救赎的工作，阿门。所以这个显要出来的是神的圣别，还有基督的救赎的工作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我们来看后面是什么。来，那个是旧约讲你的神啊乃是烈火，是生命记讲的。我们看看新约希伯来书怎么说，来一起念。
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
新旧两约都讲到神就是烈火，阿们。好，来我们一起来看啊，这段经节我看到要跳了，因为今天不能讲这么多啊、哦。好，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、啊，前面这三个风云火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督徒生命的经历。第一个叫吹动的风，其实啊，整本圣经啊，有时候那个非常重大又难懂的东西，要用表号来形容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用表号，比如说啊，你开车开到一半，看到红绿灯，看到红灯你要干嘛？停下来。看到绿灯你可以怎么样？看到黄灯你要干嘛？要小心啊，快要红灯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每一个灯的后面是有一个意思的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圣经里面讲到每一个词汇的时候，其实它有一个对应的关系。比如说，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人之罪的。神的羔羊是指谁？
耶稣。
耶稣真的是长了一个有尾巴，然后有一个头的那个脚的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表号，预表它是什么？除罪的羔羊。阿们。同样在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表号，是用看得见物质的事物去形容看不见属灵的事物，阿们。不然我们怎么能够领会的那么深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用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，然后来形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，然后你才会哦，原来我们的神就像父亲一样，他是那个源头，他是爱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的神也像母亲一样，他是那个抚育孕育照顾惜照养的那位神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又是父又是母啊？他是一个什么表号，懂我的意思吗？表号，他在讲一些看用地上你能够理解的话来形容天上那属灵的话，阿们。好，再来，这边狂风嘛，乃是神那个能力之灵的表号。其实啊，在圣经中啊，风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哦。圣灵是不是有圣灵灵还有邪灵，是不是？懂我的意思吗？它都是风的概念，但是啊，有正面有负面哦。这边是讲正面的，乃是啊，圣灵吹到人身上，我降在人身上，使人得着神的生命的这样的东西，这个经历。弟兄姊妹，你刚刚来到教会中，你什么也搞不清楚，一次大的一个什么呼召福音聚会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向你说神的话语，然后你好像感觉怎么样，好像什么东西接触你了，触及你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像什么风的经历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而且这个风的经历啊，是如果是一个狂风的经历的话，你那回转是特别的快，对不对？如果只是微风的话，吹吹就是了啦，走了又没感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生中有多少次这样的经历，是不是？我们需要向神求啊，主啊，我需要你能力的灵级。风是指神圣灵能力的灵级，听得懂吗？好，来看看云是什么。遮盖的云，云啊，表征神坐那里与我们百姓，他的百姓同住，遮盖我们，照顾我们，向我们施恩典。风，神作为风是临及我们，神作为灵是怎么样停留在这边， 风可以来可以走，云会怎么样？停在那里。你是不是常常需要向神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的恩典，我需要你恩典常常的托住，有没有？我们常常要向主求恩典，不是每一次都好像那个得救的第一天一样，哦，听一下大福音呼召一下，然后受浸归主，不是只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是怎么样？主啊，我每一天都需要你的恩典托住，阿们。好，这个风同着云的时候啊，嘿嘿，风云变色，呵呵，是不是？风来了，云来了，我告诉你啊，风云变色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表征神和人之间将有重大的事故要发生了。当你经过这样福音的暴风过来，当你经过基督的那个恩典的托住的经历，我告诉你，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炼净的火，炼净的火。以西结所看见的火，表征神焚烧圣别鉴察的能力。阿们。当我们神啊眷顾我们，眷顾多了，你们发现神的话语也慢慢累积，他在做一个清洁的工作。清洁本身就是烧毁的意思，所有凡俗不属乎神的都要怎么样？被焚烧。阿们。被炼净。阿们。火有什么功能？火有两个功能，第一个是焚烧洁净的功能，第二个是指引光照的功能。阿们。所以这个焚烧的火叫我们蒙光照，你越蒙光照你就越洁净，越被焚烧。阿们。所以啊，当风来了，云来了，其实啊，神也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属灵光景了，是不是啊？一个生命要进步，一个生命要怎么样突破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，常常都是什么经历神的风和云，然后之后借着他炼净的火，然后我们才慢慢成长的。阿们。好，所以圣灵的火啊，越在我们里面焚烧，我们就越被炼净，越蒙光照。阿们。好，现在再讲最后一个部分啊，因为我们只到十一点半啊。光耀的金银合金，光耀的金银合金，在七十世译本啊，或者是通俗的拉丁译本的时候啊，他们都把它翻成一种不知名的物质，是一种金和银的混合物，你知道吗？老师讲过了，金是代表神那神圣的性情，对不对？银是什么？基督那救赎的工作。所有的这些啊，其实都跟神他自己的工作有关的。而这边呢，金银合金是金和银的一个元素的组合，就好像是羔羊的神，我们的神荣耀归于神和羔羊，有没有？的宝座，有没有？是同样的一个概念，是一个救赎的神。所以在火中被炼净被焚烧以后的出现的呢，光耀的金晶，指明神圣之火的焚烧乃是为了金银合金的显耀。要为什么要焚烧？为什么要炼净？乃是有一个完整神圣性情的彰显，是彰显神而不是彰显人。阿们。好，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属灵历史进程大概就是这样。首先我们经历神做风，然后经历他神做云，然后火，然后才有一个显耀的这个彰显出神他自己的那个荣耀来。好，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循环，不是一次而永远的，听得懂吗？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只要一次性经历神的经历救恩就好了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它是越来越深的，越来越多的经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越经历风云火啊，你就越有金银合金构成在你里面，然后使你成为一个充满的神，然后彰显他荣耀的人。阿们。所以属灵的故事啊，常常跟这几个事情有关，一起来念：吹动的风，遮盖的云，炼净的火有关。结果是什么？
光耀的新年经历合集啊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经历，一生一直不断的经历，而且是一种循环的经历。你们想要再听吗？还是要休息一下？真的还想听？来，我们来看看四活物。我其实啊，老师在来到巴黎，大概是上个礼拜来的时候啊，我就一直很为你们祷告。我一直在想，应该释放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当地的教会。我觉得最重要的信息其实是这个，刚才那个风云火金的信息啊，是基本的功课。真正难的信息是四活物的意象。来，一起念。
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，他们的形状是这样：有人的形象，四个脸面，
各有四个脸，四个翅膀，
四个翅膀。
哎，这种东西看不懂哎，是不是？好难哦哈！刚才已经有一点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原来是那样，但是现在是越来越深的，对不对？越来越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了，弟兄姊妹。这个活物还不简单哦，来一起念一念。然后继续。
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，这四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。翅膀彼此相接，行走并不转身，去聚各直往前行。
哎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到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句哈，稍微有点印象哈，猜想猜想或想象一下那个图画，好不好？好，再至于脸的形象是什么？
前面各有人的脸，右面各有狮子的脸，左面各有牛的脸，后面各有鹰的脸。
然后呢？
各展开上面的两个翅膀相接，各有下面的两个翅膀。
弟兄姊妹哈，我知道现在开始我们都好像进入了不知道三层天去了，是吧？已经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了。哦，圣经不会这样子的，圣经写的每一样东西啊，它都有什么蛛丝马迹你可以抓得出来的，只不过是你要安静到主面前。像这样的话，一般的言语是没有办法解开的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有什么啊？好像那个但以理，哦，他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到底梦的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好像那个什么约瑟，他可以解梦，对不对？像这种东西，好像解梦一样的，根本就没有办法一下子听得懂，对不对？其实都有他的蛛丝马迹。我们先来看啊，他这边呢 啊，把这个话赶快念完就好了啊。他们聚各直往前行，灵往哪里去，
他们就往哪里去，行走并不转身。
然后呢？
至于四活物的形象，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，又如火把的形状，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，这火有光，如火中发出闪。
然后呢？
这火物。
好像电光
闪。弟兄姊妹啊，讲到四活物啊，你发现它的好多个词汇描述都不是我们人所看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好像不知道是外太空来的什么东西吧，是不是这样的感觉？来，表号的书，我们现在开始，时间非常谨慎，好，很快的尽量把够把它讲完一遍。我讲完一遍，我希望对整个教会，特别温州教会有一个大的翻转，或者是一个大的复兴，啊，希望你们也为此祷告，阿们。
阿们。
首先，我们要知道以西结书是一本表号的书，是一个图画的书，对不对？看到每一个图画，事实上是对应的属灵的含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到其中的四个表号很容易理解啦，叫做风云火金，已经告诉你了，所以现在理解了，对不对？但现在开始我们来看是四活物的意象。首先我们来复习，我们对神的经历中，神自己好像什么吹动的风，好像覆照翱翔覆辟的云，好像闪耀光照搜寻的烈火，借着什么焚烧我们而圣别我们， 并且像什么？
金金，
懂我的意思吗？这因为我们讲解过了，现在容易理解，但后面的哈，我们经过了这些以后，其实是要你成为什么？四活物，四活物。重点不是四，也不是物，而是活，听得懂吗？是活 ，living creature， 活。原本我们都是死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耶稣说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，活了。你要成为活物，并不简单哦。待会儿我们会讲。保罗说，我们原来是死的，神叫我们怎么样？
活
过来，活过来，懂吗？慢慢来啊。你越被点活，你越有这个风云火星的经历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越活，对不对？你越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有感觉的，你对世界上的属世的事情跟属灵的事情很难划分的，是不是？你的生命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生，哎，讲到生命啊，就是活的概念了，对不对？活的概念了，你要被点活，你要成为充满活力的人。如果一个聚会啊是不活的，是死沉的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缺乏了风云火金的经历，所以你不够活。一个活物啊，如果没有经过风云火金，是不可能成为四活物的，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它有次序性的。阿们。好，你越经历这种生命的循环，你就越得着生命，你就越活。其实活这个字啊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啊，跟生命树的那个生命的一字根是一模一样的。像这个，所以借着经历神做生命树，你要成为活物。这生命啊，就是神圣永远非受造的生命。其实在圣经里面，生命有好几面哦。第一面啊，叫 Zoe Life， 就是神圣永远非受造的生命，是属灵圣灵的生命。第二面啊，叫做你的心理学的生命，叫 Psuche。第三面叫什么 Bios 啊，就是 Biological 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肉体生理学的生命，知道吗？我们在这边讲说，这个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任他的人啊，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永生。是什么生命？
这个神的生命，
懂我的意思吗？不是说哦，反得永生，所以这个身体永垂不朽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圣经里面用词是很有讲究的啊、哦。好，所以所谓的活物，所谓的活物所得的生命，乃是这个神圣永远非受造的生命。阿们。好，得救以前是死在罪过犯定罪之中，感谢主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然后呢，死人来一起念，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听见的人就要活了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你来到教会中，听见神的道，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你就要活了，懂吗？在这边我们讲的教会的这班弟兄姊妹是听见神儿子道的人，他们就要
活了，
灵里面复苏了，对不对？活过来了，原本是死在过犯病罪之中，如今怎么样？活了。好，一个得救重生的时候啊，刚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你开始经历这个风云火星，圣灵的风吹在你的身上，圣灵的云啊覆庇覆罩你们，对不对？然后圣灵的火就光照了眼睛，我们焚烧我们，结果我们就开始承认自己的罪，开始怎么样？金金光耀的显耀啊，就开始彰显出来，你就不再是你，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阿们。好，所以啊，我们就这样就很容易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是不是？老师刚刚开始讲的时候，我特别讲说，听见的人有福了，但是这听见要有条件的，前面叫做条件。阿们。好，那被点活了，因此你就碰着神的荣耀，在他荣耀的显现里面得救重生了。哈利路亚，因为你经历了风云火金的经历，所以你原来是死的，如今成为活物。我们应该要怎么样？天天来经历风云火金，使叫你我们里面的人啊，就成为活而有力的人。阿们。好，再来。
我告诉你啊，怎么证明你是活的？怎么证明你是活的？死人有没有感觉？
对啊，
死人是没感觉的。你要用刀，你要用针这样刺他，有没有感觉？
没有。
活人可以，你可不可以这样刺他？马上就打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有感觉，有感觉。几个证明，第一个里面生命的证明，这个哈、哦、很特殊了。老师啊，在上课的时候有帮助过同学啊，有帮助过同学啊，就讲到一个人生命的经历里面啊，有几个感觉，生命的感觉。凡是你心思至于灵的，就是生命平安，对不对？他是用感觉就可以知道的，你是在灵里还是在肉体里面生活？凡是心思至于肉体的，就是死。来，我们看看这两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好吧？有生命的感觉，一定是光明的感觉，明亮的感觉，饱足的感觉，和平的感觉，平安的感觉。死的感觉也很容易啊。嗨，糟糕，我现在这个字还是不太会。软弱的感觉，是不是这样想？大概就这样吧。黑暗的感觉，空虚的感觉，苦闷的感觉，痛苦的感觉。你去摸摸感觉吧。你跟你的太太哈，突然之间小事情吵个架，我告诉你啊，吵了架以后两个就要分了啊，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。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啊，在台湾啊，有一个大官，他的女儿就这样子丢跳下跳楼了，你知道吧？他的感觉肯定是这个，一个光明的感觉，饱足的感觉，平安的感觉，不会跳楼的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一个充满了什么空虚混沌的感觉，会跳楼的人啊，不是因为吃饱了撑着然后去自杀的，对不对？人是怎么样，心思里面有问题的，过不去的，自杀了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一个人啊，面对死亡的感觉的时候是会这样的。在教会里面，如果你是碰着生命的事，教会里面满了光。教会里面碰着死亡的事，对不起哦，不要打我，是这样的感觉，自己去摸。阿们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你要帮助弟兄姊妹认识感觉，认识生命，因为只有活的人，活物才会有这个感觉，死人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。阿们。我们如果活在神面前，我们对自己的情形就会有里面内里属灵的知觉。如果你得罪了神了，你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你会不会有感觉？很多人在生命还没有出阶的时候感觉不深，你越深你就越有感觉。有些事情别人做没关系，你做有问题，有没有？生命的感觉，阿们。你生命越深的，对不起哦，这些感觉越重，阿们。好，大概得过了，我们时间有限。所以啊，证明啊，有里面的是看感觉的，有外面的是看活动行为的。外面的行动是怎么样？很简单，弟兄姊妹啊，坦白跟你讲啊，感谢赞美主，你们各位都叫做活物。为什么？从今天你坐在这边听讲道就已经认识了。你如果没有这个感觉，你不会有这个行动的。你干嘛来到这边啊？在家多好啊，翘个大长腿，然后来看看电视，爱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一个活动，你愿意来到教会中，对不对？你愿意读经祷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啊，一个死人是不活动的，活人吼很活跃，小孩子跳得更棒，对不对？吼动得不得了。我那个四个孩子哦，两老三老四是男孩子。哇，没有一天停的，你知道吧？停不下来的，活物，懂吗？活物，基督徒生活的原则也是这样啊。比如说啊，好多活动啊，是基督徒，因为你是活物，你一定会做的。 哎，你要不要呼吸？
要。
祷告是什么？属灵的呼吸。哎，你不呼吸几天，不要几天了，几分钟就差不多走了，对不对？很奇怪耶，很奇怪耶，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不呼吸的耶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不祷告的呼吸，要不要去命令他？我现在要呼吸。
不要，
不要吧，对不对？你就自然呼吸了。我跟你讲，要命令他不呼吸比较难呢。
嗯，
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
嗯。
你们好矜持哦，老师上课都很自由的，老师上课很释放的。哦，你们要笑又不好意思笑，是不是会得罪那个林牧师啊？是不是这个感觉？不需要啊，你很自然啊。这个肉身不呼吸就不能生存，属灵上不祷告也不能呢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你们要怎么样？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哦，不住的祷告怎么做到？老师啊，哎，这是不可能的哦。我跟你讲啊，祷告乃是与神之间的联系交流。你如果一直活在灵中，一直活着与主交流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祷告是一直持续的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你这个全人全心之全魂是跟着他的，是不是？这叫祷告，还不是只是嘴巴念念有词叫祷告，懂吗？其实很深的了，是与主之间的连结啊，阿门。好，哎，很多事情哦，你可不可以不吃饭呢、啊？一天 OK 了哦，但是30天都不吃，可不可以啊？绝对差不多就走了，你知道吧？好、哦，昨天吃了满汉全席，今天就可以不吃了吗？昨天呼吸了话几万次，今天可不可以暂时停止呼吸？不可以吗？对不对？这是生命的事，这是活动一直持续性的事，是不是？祷告像属灵的呼吸，读经就像什么属灵的吃饭呢、啊？一个死人是不可以不要呼吸不要吃饭的，但是很奇怪，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不吃饭，不，这个不吃饭又不呼吸啊，而且还活得很久、啊、所以啊，外面的是一件事，而里面的哈，里面外面的，你从你的生命的感觉可以摸得出来，你从你的生命的行动活动力也看得出来，了解吗？有些弟兄姊妹啊，在这边服侍你，服侍等我服侍时，他那个活动力很强，对不对？有些弟兄就是躺在那边人家服侍啊，哎，吃了一点吧，来读一点话吧，来读一一起祷告吧，你知道吗？差距很大哦，知道吗？你若是活物，你一定会怎么样？常常有属灵的活动力。你若是啊、哦，差不多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彼此，互相警惕？你要侍奉神，你要常常传福音，这都是一个活物自然而然的有的活动力，阿门。所以啊，你越成熟，其实就越活。有些老师母、老姊妹哈，或者老弟兄啊，嘿，你知道吗？他外面没有像那个年轻人这个小伙子这么样跑来跑去，对不对？但是里面那个祷告很深，有没有？
嗯。
他这个位置啊，主日聚会的时候，早上那个排，每一个他在那排队排这个椅子的时候，就在为那个椅子上面的人祷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在那门口？我以前记得最印象很深，有一位老师母，她后来过世了。她在过世前的那一段时间呢，简直像天使一样。她没有讲道哎，她不需要讲的，她就在那边站在门口，感谢赞美主，欢迎你，好高兴看到你，就在那里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很活耶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们不是看外表啊。我们乃是看那个里面的那个组成啊，知道吗？不一样的。这个基督徒的生活、啊、可不可以从活物的活字毕业啊？你什么时候从活毕业就死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什么时候可以啊？不要再呼吸就差不多停了嘛，对不对？都是一样的概念。所谓的生命，跟生命树有关的哈、啊，它一个重大的原则，
叫做依靠的原则。懂我的意思吗？知识善恶居住的原则，我今天没时间讲，就独立的原则，不要神我也活着了，这个意思。但是所有真实生命的事情一定是依靠的，呼吸要依靠，对不对？吃饭要依靠，对不对？所有跟生命直接相关的事情一定是依靠原则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活在无神之处啊？基督徒是不可以的，你知道吗？了解我的意思吗？神是我们的空气，它是我们的气息，它是我们的一切啊。你可以活在无主之处吗？是不可以的，知道我意思吗？来，现在啊，活这个字讲完了，我们开始讲四这个字。四这个属灵的意思很有意义啊。其实圣经中啊，所有的数字都很有意思。比如说啊，一指的什么独一的神，二是指的什么这个见证人的概念，对不对？三是三一神的概念，四是什么？四活物的概念。而这个四呢，最以什么神的造物为主，而以人为他的形象，以人为他的代表。好，这个启示录说啊，哎呀，主啊，从四个来源救赎我们，从各支派、各方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国，然后新耶路撒冷门呢、啊、也有四方啊，东西南北各面，对不对？从地的四方，哎，我们都可以进城。所以四，哈、啊，是在神的眼中，我们这个人应当是他的四活物，好吗？讲到四活物啊，其实讲到基督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记不记得？哎，耶稣基督的这个传记，我们讲传记，在福音书里面有几卷？
四卷。
你刚才看到的哈，已经念过以西结书的那个四活物的长相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它是不是有一个狮子啊？
嗯。
它是不是有一个牛啊？它是不是有一个人啊？它是不是有一个鹰啊？是不是这样？是啊。好，我告诉你啊，马太福音啊，强调大卫的君王是不是狮子的概念呢、啊？
对。
马可福音是强调他怎么样，风尘仆仆的什么？基督啊，耶稣啊，是一个仆人的概念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像牛一样背负重责啊？路加福音强调他是人，完整的、完全的人，所以一直推到亚当身上去，对不对？而只有一卷书叫做什么？约翰福音，不是从地上的角度，这三个都是从地上的角度，叫做对观福音书。最后一个呢，是从天的角度，他是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那个观点，阿们。所以这几个都是从人的观点来看，这个是从神的观点，是不是四活物啊？所以啊，这个四活物不是四个不同的部分分开来的，四活物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组，阿们，完整的组。所以它是代表什么？基督完整的彰显，基督完整的彰显，在各方面来彰显基督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章五节的要点哈、啊，他这个一章五节讲四活物有谁的形象，他特别先讲明有人的形象，有人的形象啊，而且啊，在二十六节讲到说什么，在宝座形象上面啊，有仿佛什么人的形状，人呐、啊，人呐、啊、不简单哦，人呐、啊、在神的心目当中，在整个圣经里头。是怎么样？所有的中心点呢？天使在为了什么？做服役的灵，是不是？服侍谁啊？
服侍
人。人呢？人呢？神成为人，道成肉身，是为了要叫你我得救。哎，你是谁？人呐、啊。神都愿意这样子，然后让你得救，谁是中心啊？人呐、啊。当然真正的人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个了，一个叫亚当，一个叫末后的亚当。末后的亚当是谁？耶稣基督。好，神的心意在人，他的思想也集中在人身上，神的心在人身上，神渴望的是要得着人，好吧？所以四活物有人的形象，而宝座上的神那里也有人的形状。
所以宝座上坐的不再只是神子，而有人子。有没有听到人子坐在宝座上？有没有？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怎么样救恩呢、啊、表示人有份于这个宝座啊。阿们。好，在四活物有人的形象啊，这些啊都表示神的中心思想和他的安排都与人有关。其实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啊，是珍赏基督的这边讲到神性，这几个都讲到人性生活。阿们。好，神人二性，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时间，所以大概的提一下就好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对耶稣基督那个行神迹奇事啊，我们都觉得哈真好真好，哦五饼二鱼真好真好，哦可以喂饱五千人，对不对？真好真好。但是我们就很忽略了什么？主是不是叫他哎还来做，吃了完以后还要把零碎的收起来，有没有？零碎的那个我们都不感觉的，十二篮很深的人性，很深的人性，神性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人性还会有怎么样一个节俭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不容易哦，不容易哦。耶稣基督的美丽啊彰显在他的人性生活里面，好吗？好，人做神的彰显。整本圣经啊，如果老师用两句话就讲完的话，讲到神的心意神的计划，其实就在什么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很快的讲完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你可不可以翻开来读一读，来一起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快。神说什么？
我们要用我们的形象看到我们的样式造人，管理
海里
的
鱼，空中的鸟，
地上的树荫和
盆
地，
遍
地上所
发
的一切
耕种。好，形象和什么样式，对不对？然后使他们怎么样管理，对不对？然后造完人以后，神就看一切甚好，对不对？好到一个程度，神都休息了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啊？什么叫做休息啊？安息。什么叫安息啊？就是满足的意思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满足了才安息得了。哎，一个人哦，心里面有鬼哦，心里面天天在想了一大堆有的没的哦，还要再赚钱，还赚钱，睡不着觉的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好多事情没有搞好，睡不着觉的，是不是？神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，样式就是哎，像我这个脸呐、啊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长相啊，这个样式，老师那个照片一拿出来，这个我的儿子啊，嘿，长得像谁？像谁？
像
老师。如果长得像隔壁那个老王的话，你会不会生气？你会不会高兴？你一定不高兴，对不对？神造人，照着谁的样式？
照着神的样式。
就看起来像撒旦。
那不行。
懂我的意思吗？很奇怪。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长得不像神呢、啊？这就是问题点啊！所以要有什么样生命的变化，样式形象，形象是哎，这个人形象还不错哈、哦，对不对？很正义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人很有爱心，有没有？那个人太阳光，是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形象是内里的属性的发现，样式是外在的表现，懂吗？知道我的意思吗？里面外面都像神，这个叫什么？彰显神，彰显神。管理空中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是什么？代表神治理一切，阿们。所以神的心意在人身上，就在你我身上。他要你我能够怎么样彰显他，又要代表他，知道吗？所以在旧约里面啊、哦，一直有两条线，一个叫做君王的线是彰显而代表的线，一个叫祭司的线，一直活在主面光之中的，懂吗？所以啊，整个圣经的那个主轴，一直是希望人能够彰显神，代表神，而人堕落了，所以要怎么样恢复这件事情？恢复了以后，要人怎么样？彰显神，代表神，阿们。 彰显神要有里面生命的表显，对不对？所以哎，你得救了，你是信主的人，请问你有没有神的生命？有吗？约翰福音是不是一章就讲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些人是有神的生命的，就是永远的生命的概念，对不对？请问信主的人有没有有份于神的性情？有没有？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就有讲到，我们这班人得有份于神的性情。哎，哇，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都与他是一耶。感谢赞美主，我的孩子哦，生下来如果不像我就很不高兴了。如果连那个脾气啊、性情啊什么都跟我不一样，哦，这个叫做不孝子弟。不孝子的意思就是不像的意思，懂吗？不像父母亲的意思，这个是不好的词啊。我们应该要什么？孝子弟，就是在生命和性情上都能够彰显神的，对不对？因此，当你能够彰显神的时候，你才有资格代表神管理一切。阿们。人做神的彰显。哎呀，时间也差不多了啊。所以似乎我有人的形象啊，这些啊，人乃是神来彰显他荣耀的凭借，是借着人来彰显了神，而且叫我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在整个全地上都能够彰显神，代表神。阿们。
阿们。
好，所以啊，人也是神宝座上行政管理的凭借，神要治理各地，用谁来治理？人来治理。其实我们的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要打败撒旦简单呐，随便两句话就可以了，但他不这样做。所有新约的原则叫做道成肉身的原则。什么叫道成肉身啊？他不借着你，他不做事的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他不借着你，他不说话的，他借着子说话，对不对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教会重不重要啊？所以弟兄姊妹重不重要啊？你的使命，你的责任很大，神乃是要借着你来哦，再怎么样管理这地，懂吗？借着你做世界的光，借着你治理这地，在教会中的治理也是如此。你如果不彰显神，不代表神，你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和形象，你凭什么来治理教会？你凭什么来治理这地？你凭什么成为世上的光？懂我的意思吗？世上的光的意思啊，就成为世人的指引的意思。阿们。啊，我们应该要停了，不然的话你们最后的做不完啊。我们后面的话以后有机会再说了。好，我想哈，我们这边做一点简单的祷告。我们都到主面前，我们一起站立，我们安静在主面前。说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怜悯，谢谢你今天向我们说话，叫我们经历风云火金的神，也叫我们被点活成为真正的四活物，能够在各方面彰显基督。主啊，求你实在纪念我们的教会，哦，求主能够让我们执政掌权的，主啊，所有的弟兄姊妹，主啊，都来这边摸生命的功课。主，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不配的，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无能的，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从前在空虚混沌之中，主，但是你的神的灵来覆溢在水面上，主啊，你说有光就有了光，因此我们相信你，我们愿意更多的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让你自己说话，让你自己的启示开启我们，让你的光哦能够光照我们。主，把我们的教会恭敬的仰望你，求你大大来纪念，大大来祝福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
阿们。